得好快啊，好快就是十月份了啊，十月份开始就好像秋天就好像来到了。我的家没有中央的空调啊，所以每年的六月份就把那个小的空调机放到窗口啊那里啊，然后十月份就是时间把它啊再插下来啊，因为不然的话呢寒风就吹进来。十月份也是我们新一个主题的开始。我们今年将会有一个新的主题，就是在大家的周报上边已经写出来了，就是以爱建吾家，就是用爱心建立我的家。我们的家有我们的小家庭，也有教会这个大家庭。我们知道在21世纪的时候，无论我们在东方的社会或者是西方的社会，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很注重个人的自由，很注重个人的喜好，我喜欢这个，我喜欢那个。这个文化对守住圣经，我们持守圣经的弟兄姊妹，有时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有时候因为我们的信仰的缘故，很多人就批评我们是保守，你们落后，你们更是妨碍那个文化的进步啊！因为你们把那个文化拉往后拉，甚至被批评我们是违反人权。在这方面，我们看到年轻人啊，年老的还好，我们就哎，你骂我不要紧，这是我的原则。但是年轻人他们受的压力就很大。因为在年轻人生的阶段里边，他们很注重人家对他的看法，他们的自我形象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很注重人家怎么看我，所以不要太出众啊，所以应该随住潮流啊，怎么样走他们就愿意怎么样走啊，怕被人批评，怕被人说理啊，所以呢他们就倾向有时候冲淡了他们的信仰，或者放弃了他们在儿童时代爸爸妈妈给他的信仰。这对很多基督徒的父母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有时候觉得无能为力，怎么样面对这个文化的大潮流呢？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今天的圣经给我们有几个的启示。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一方面的一个教训，就是家庭是需要教会的支持，但是教会也是需要家庭的支持。使徒行传第2:46，我们刚才念过的圣经里边说，他们就是初期教会的门徒们，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横切的在店里边且在家里边擘饼，存住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家庭和教会是两个不同的群体，虽然他们是由人组成，家庭就是由家人组成，教会就是教会的弟兄姊妹组成，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就知道两个都是神所设立的，在不同时间神设立了家庭，也设立了教会。但是很可惜，在现代的时间，这两个群体好像在生活中在运作里边慢慢的就分开了。我有我的家庭生活，然后礼拜天到教会的时候有教会的生活，两个好像就分开了，不是同样的，都是神所设立的。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当我们要照顾家庭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时间照顾教会了。如果我们要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时间照顾我们的家庭了。这好像两个是分开的，但是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两个其实是可以互相的配合的。使徒行传第2:41-47，是描写耶路撒冷的教会初期的情况，就是 光开始的时候的一个情况。那个时候门徒已经由120人变成了几千人，因为使徒的讲道啊，有很多人都信主。城里边的地方比较能够允许他们住在一起的、聚在一起敬拜的，只有圣殿。耶路撒冷一个比较大的地方、公开的地方，允许几百人甚至上千人聚在一起的只有圣殿。所以呢，他们就在圣殿里边住在一起。但是我们知道，当时的圣殿它的管理是在反对耶稣的大祭司和反对耶稣的公会的手里边。所以虽然他们初期的信徒都是犹太人，他们有权因为是犹太人的缘故有权进到圣殿里边，但是当他们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们使用圣殿的权力就有限了，就被限制了。所以他们聚会不能够只靠圣殿里边，他们也在家里边举行。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将圣殿的敬拜和家里边的敬拜处理得很好，配合得很好，以致到47节告诉我们，他们就得到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当福音慢慢的传到其他的城市好像安提阿，好像其他的城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家庭仍然是教会合作的伙伴。比方说在《使徒行传》第16章40节，我们就看到腓立比这个城市里边有一个经商的妇人做生意的一个妇人叫吕底亚，她的家很明显就是成为信徒聚集的地方可能每个礼拜弟兄姊妹都在她的家里边举行敬拜。然后如果我们看罗马书16章，我们就看到保罗在向众人住在罗马的人问安的时候，也提到白基拉和亚居拉两夫妇家中他们有一个教会。然后如果我们看到腓利门书第2节，我们也看到腓利门这个人他的家中也有一个教会。所以呢，教会是家庭的一个支持，是一个很明显的。当我们的小家庭受到社会的大桥楼冲击的时候，我们觉得势单力薄的时候，难以抵抗的时候，教会作为一个比较大的群体，更大的一个群体，就可以有力量帮助我们担当这个冲击。有时候我们站不稳我们的阵脚，因为我们的小家庭但是有教会在背后支持我们，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阵脚站稳。当我的儿子还小的时候，我有3个男生，他们还是中学生的时候，他们回家就告诉我，我们所住的那个地区的公立学校是一个很自由开放的一个公立学校，他们不鼓励人公开表示他们的信仰，但是你可以公开表示你无神的信仰，但是呢，如果你公开有什么宗教的信仰了，就叫老师校长就不允许这样。所以呢，他们就有一点害怕，就是怎么样表示我的基督徒的身份呢？而且学校里边他们很公开的推动那个自由开放的道德的观念，反而宗教的对道德的观念他们不允许你在那里推广，但是呢那个自由其他的那个道德的观念他们就允许在里边宣传。所以我的几个儿子都不太敢突出他们的信仰。有时候我也觉得他们在 一些观念上边，圣经的观念上边，他们开始模糊了，我就担心。但是后来我发觉到，他们参加教会里边的退休会，我们每年我们的讲英语的青少年，他们都有两个退休会，一个在夏天，一个在冬天。有一年他们参加完这个退休会之后，在里边有导师带领他们讨论一些道德的问题，他们就开始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观念。然后我就观察到，他们回家之后身上穿着一个在营会里边穿的一个T 恤这一个衣服然后上边就印有一些经句圣经这样样，他们竟然把它穿着想客去，他们就开始不再害怕了。我就看到教会在这方面甚至能够支持那些青年人，他们在学校的时候害怕其他的人批评他，但是他们在退休会100多个年轻人一同讨论，一同的互相鼓励的时候，他们回家就有这个胆量去表达他们的信仰。我们发觉到不单是年轻人，其实我们家长也是得到教会的支持。我们粤语堂有3个夫妇团契一个是光结婚的，一个是孩子还是念小学的，一个呢就是退休的，有3个不同年龄的夫妇的团契。我们也有一个姊妹团契叫路德团契，我们有一个支持弟兄的一个团契叫彼得团契。他们聚会的时候之后有很多不同的节目，有时候查经，有时候是专题有时候是一些讲座有时候是比较轻松的一些活动。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能够提供一个平台，让弟兄姊妹，特别是结婚的夫妇之间互相鼓励、互相安慰、互相学习。我就观察到，有时候我站在姊妹团契里边去听听他们讲什么我就发觉到在姊妹那个路德团契里边，有时候那些做妻子的，他们就为到他们的丈夫在家里边好像什么都不讲，什么都不动虽然没有做好他的做爸爸的岗位，他们吐苦水。然后我又坐在彼得团契，就是弟兄的团契里边，我们又听到那些弟兄为到他们的妻子误解他们，对他们的期望太过高，他们吐苦水。当这些姊妹吐苦水的时候，弟兄吐苦水的时候他们就得到一些同情不算是你的，我的太太都是这样，我就有个姊妹说所有的男人都是这样他们得到一些同情，得到一些安慰，有时候他们就幽默的大笑一场，就是哈哈就笑一场，然后他们里边的怒气就慢慢降下来就产生一种更大的一种容忍力，然后就避免了山洪爆发对他的配偶的爆发。有一个统计，美国的警察最近警察开枪的事件很多但是警察也是很危险的一个工作。有一个统计说，美国的警察在调查或者是调停家庭纠纷里边被杀死亡的很多，见了警察因公死亡的1/5，就是说警察在调停家庭暴力的当中，他们的死亡占了全国所有警察死亡的1/5。所以呢，家庭那个斗争其实一个很危险的一件事。所以有人说，不要以为家庭就是安全的地方，有时候家庭是比马路上更危险的一个地方。如果作为局外人的警察都这么危险，我们可想而知作为家庭的成员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 但是当我们看到在这方面教会真是可以支持那个家庭，我们做家长的，做丈夫的，做妻子的，都得到教会的支持。参加团契的时候，把我们的里边的事压住的事讲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弟兄姊妹的支持鼓励，也得到更大的力量。所以很明显，教会可以支持家庭，但是当倒转过来的时候，我们也发觉到家庭也可以支持教会，或者可以这样讲，教会是很需要家庭的支持。教会的增长学家告诉我们，稳定的家庭是每一个教会健康增长重要的元素。我们本地的中国的人的华人的教牧同工，我们每两个月我们就走在一起，一同的祷告。我们中间有一间教会，它在一个大学城，在麻州中部的一个大学城里边，他们的牧师每一周都来，因为他很孤单在麻州中部啊，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都是在 Boston， 他就开车两个钟头就来一同和我们一同的祷告。但是我就发觉到这个同工每一次当我们说为他祷告的时候，他提出的就是说，哎呀，我们的城市里边中国来的留学生很多啊，从前都是研究生，现在都是本科生，很多很多，但是我们只有12个家庭，所以我们应接不暇，失去了很多接待这些学生，带领他们信主，培养他们成为门徒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看到家庭对教会是很重要，如果家庭数目不够的时候，有时候很多工作都不能够做。我们不是说单身的弟兄姊妹没有贡献，很有贡献，但是增长学家告诉我们，家庭也是教会很重要的一个支柱。当教会有更多稳固的家庭的时候，就可以为教会提供人力物力，成为教会很重要的资产。所以但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是彼此配合的，不是要争我们的时间的。然后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二方面的教训，是我们门徒无论在家里边，无论在教会里边，我们都应该存住一个敬畏上帝的心。使徒行传第二章43节开始的第一句说，众人都惧怕。很多人就很奇怪，为什么圣经突然间有这个描写？因为在前边的上一节就讲到是门徒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然后下一节就讲到使徒又行了很多奇事神迹。为什么中间突然间有一句好像不接上文也不接下理的一句话，说众人都惧怕了，而且再问下去的时候，众人是谁啦？然后惧怕，他们惧怕什么啦？解经家就研究这一节的圣经，他们大多数都认为众人就是指耶路撒冷所有的居民，特别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为什么惧怕呢？因为他们听到耶稣复活的事，空坟墓的事，耶稣的尸体不见了，然后他们又见到那些使徒，本来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都跑了，都不见了，但是突然间都回来了，而且不怕死，也不怕受到刑罚，所以他们就很奇怪。然后最后他们就看到五旬节来到的时候，圣灵降临，突然之间信耶稣的人能够讲出他们地方的语言，他们从来没有去过哪个地方，也从来没有学过哪些言语，
突然间能够讲出来，好像我们中国人突然间讲西班牙语，哇，那些人就很奇怪，从来没有学过，但是 就讲出来，其他的人都听得懂的时候，他们就惧怕了。接着是下一句，圣经又提到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的意思，原来两句是配合的。由于这个惧怕，耶路撒冷的人暂时没有迫害初期的教会，所以这一句圣经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注脚。为什么耶路撒冷的教会有120人在楼房上边祷告，突然间就变成几千人，好像没有人来迫害他们呢？原来因为众人都惧怕，就给教会有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这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解释，也说明了神迹的功用，有一定的功用。但是我们也看到神迹的功用，神迹的功用也是有限，因为很快我们就看到它的功用稍退了，然后新的迫害慢慢的来到了。官长在彼得光行了一个神迹，医好一个残废的人的时候，他们就把他抓住了，杀在监里边。但是在这件事第二章和第三章之间呢，他们还有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但是神迹给我们看到是没有长久效力的。这一件事给我想到我认识的一个人，这个人呢，他对所有的宗教都很反感，对基督教呢特别的反感。不单是言语上边他侮辱那些信教的人啊，特别是基督徒，而且呢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每一次他经过教堂的时候，无论是天主教堂基督教堂，他就吐口水，吐在地上面，表示他的藐视。但是很奇怪，有一天他发觉到他的口腔他就发炎肿胀起来，就看医生，医生就告诉他，你患上了甲状腺癌。他就立刻的联想到，哎呀不得了，我就是每一次经过教堂吐口水，现在就生了这个口里边的癌啊，所以呢一定有关系。所以呢他就害怕起来了，好像这里讲的惧怕起来了。他从来没有去过教堂，但是他听说天主教堂里边有神父，里边有一个忏悔的地方，所以呢他就跑到天主堂去，就里边找一个神父去忏悔。哎呀，真的走过，这是我的错啊，我应该不应该这样。但是后来医生告诉他啊，你患上的那个甲状腺癌，我们中间有做医疗工作的，我们都知道这是最容易医治的一个癌啊，它的痊愈率是很高的。由于发现的早，所以呢他好快就康复过来了。然后医生就说，你大概不会有事了，你基本上便是痊愈了。当他的癌症的惧怕过去之后，他就固态复萌，然后他就记住的死校有信仰的人，虽然不再吐口水了，但是还是不断的死校有信仰的人。所以我们看到纯粹为了避免那个厄运啊，去惧怕的那些惧怕是不会长久的。所以呢解经家在这里就留意到众人里边更有意思的，就是包括了另外一群人，就是我们这些已经信徒的信主的一些门徒，众人也包括那些信主的门徒。有人说，当我们惧怕神的时候，我们就不用惧怕其他的东西了。这句话很有道理，当我们去惧怕神的时候，依靠神的时候， 我们就不用怕鬼，我们不用怕黑，我们也不用怕前途不明了。但是很可惜，这句话也可以被滥用来培养那些狂野的恐怖分子。所以当我看这一句话的时候，我的体会就是可以把它改一点，改一改的体会。刚才讲的一句话就是惧怕神就不惧怕其他的东西。这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惧怕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就会选择走在一个平安的道路上边。我们中间大概有弟兄姊妹去过亚利桑那州和犹他州它中间的有一个叫大峡谷的一个地方。这是一个很壮观的地方，我去过的时候被它的壮观就是整个人定下来，就是看到人我是多么的渺小在里面多么的渺小。这个是很壮观，但是也是很危险的一个奇景，每年都有很多人掉在那边死掉了，旅游的人不小心的时候。在那里有一个观景台，观景台呢就有一个栏杆就围住很多人就在那里看下边，下边就是1000多尺的一个悬崖。当我去看的时候，我是年纪大了，所以开始有一些畏高症所以呢去的时候虽然有一个栏杆拦住，但是也是比较好像心里边的要跳出来一样。然后离开那个观景台呢，就有一条小径，就是沿住这个大峡谷就是走的。这个小径呢就没有栏杆了，他有时候就离开那个悬崖大概有10多米的地方，但是有时候这个只有1米多宽的一个小径，就在悬崖旁边的只有离开就是半米的一个地方。我和我的儿子一同走，然后我的脚步就开始好像不太定了，我看到下边的时候，然后有一段我就看到哇，离开那个崖边就是只有这么近，我就不敢了，孩子已经过去了，我就说不了。然后旁边有一个马路就是沿住那个峡谷有一条马路，我就说我走马路然后呢当那个小径离开那个崖边远一点的时候，我再走回去。这个经历给我们看到，我惧怕，我就看到那个地方，我看下去是惧怕，但是这个惧怕就驱使我走一条平安的路。我没有跟住我的小孩子，我的长子，他不怕。他是当兵的，什么都不怕，就走过去了然后我看到的时候发觉这个危险，我惧怕，我就走一条平安的路。所以这一段圣经，我用这个经历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就是当我们对我们基督徒也是很重要，我们对主应该有一个惧怕的心。有时候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朋友，是爱我们的天父，是我们天上的父亲，是爱我们的，我们就忘记我们的神也是大而可畏的一个神。我们如果有一个惧怕的心的时候，我们就选择走一条神命定我们平安的路，遵守圣徒的教训。但愿这个也是成为我们的一个经历。在一个见不到奇事神迹的时代，就是现代已经很少见到奇迹奇事神迹了，我们发觉到众人已经不害怕了没有在当时的那个渺小 现在的众人对上帝已经不感到惧怕了。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仍然是存住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们走在平安的路上。然后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的一个教训，就是在水深火热之中，团契就是力量。第二章第四十二节，门徒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破末饼乞讨，他们有一个团契的生活。那我们一般人常常挂在口边的是不是团结就是力量啊？我们九幺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在美国出现很多标语，就是团结我们就能够站在一起，我们分散我们就倒下去啊！团结就是力量。有很多人很奇怪，在几十年前的中日战争里边，为什么当时一个小小的日本能够打进中国了？当时的日本的人口只有中国的六分之一，日本的土地的面积只有中国的二十分之一，为什么这么容易就占领了中国大部分的城市呢？研究历史的人他们就相信，当然军队的装备是很优良，他们很先进比中国先进，这是一个原因。但是另外一个原因也不能够不承认的，就是日本人团结，中国人不团结，很多地方的势力分散了那个力量，也是一个中国那个时候失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如果人家说团结就是力量挂在口边，但愿我们基督徒常常挂在口边的也是说团契就是力量。我们看到初期的教会他们面临很多的压力，很多的迫害，门徒就知道他们必须走在一起才能够避免官府分散他们，然后逐个击破他们。到了今天我们发觉到这个道理还是适用的。传道书第四章第九至十二节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个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如果跌倒了，这个人就可以扶起他的同伴；如果只有一个人跌倒，没人扶起他来，这个人就有祸了。有人可以打胜一个人，但是有两个人就可以抵挡他，就是这个道理。然后彼得前书五章八节那里说，彼得说，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嚎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原来魔鬼啊，他用一个逐个击破的方法，就是如果一个基督徒他离群独处的时候，就成为魔鬼攻击的一个对象，因为没有人帮助他。就好像圣经传道书所讲的，孤单的一个人跌倒的时候，没有人扶起他，他就有祸了。魔鬼可以打倒一个人，但是有两个人的时候就可以对付他，抵挡他。所以弟兄姊妹，两段圣经都是提醒我们不要孤单的面对撒旦的攻击，我们需要有团契的生活，需要有同伴的生活。有一个故事，他讲到在很多年前，有一个在俄罗斯长大的年轻人，他有亲人在移民在加拿大，很想去看他，申请了很久很多次都被拒绝了。终于得到了一个签证，加拿大给他一个签证，让他去探访他的亲人。他去了 很高兴呢，头几天他的亲人都是带他周围的去观光，很高兴看到加拿大的繁荣物资的丰富。然后过了几天，每个人就回到那些移民啊，就回到他的生活里边，就每个人都很忙上班啊，做这些啊，带孩子啊，走来走去，参加各样的活动啊。慢慢那个三个月的签证的时间就过去了，他的亲人都想，哦，这个年轻人来到加拿大一定很喜欢啊，所以呢就鼓励他，哎，你移民吧，我们替你申请移民过来。但是出乎意料之外，这个年轻人说，我不想移民啊，我还是想回到俄罗斯。其他的亲人就问他，哎呀，为什么啊？他就说，对的，加拿大有很多享受的东西，但是加拿大的人没有的就是时间。每个人都有他的忙，每个人都好像每天都是在自己的事里边。在俄罗斯虽然没有那么丰富的物资，但是人的时间很多，还是蛮多的，所以很多时间的相处。这个年轻人就觉得他更珍贵这些关系，这些时间，每个人愿意付出时间给其他的人。当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给我很大的一个反省，我们真是需要反省我们的团契生活。我们今天是不是在美国，已经来了美国，物资是丰富了，比我们在国内在香港都要丰富，但是我们是不是在没有时间了？我们是不是在没有团契了？太忙了，没有时间参加团契。在结论的时候，使徒时代的教会给我们看到一个道理，就是家庭和教会是互助互补的，家庭可以帮助教会，教会可以支持家庭。如果我们过分的注重家庭，使教会荒凉，或者我们过分注重教会的侍奉，忘记了家庭，最终都是使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活受到亏损。初期的教会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看到教会和家庭互相增长，一同增长，有一个秘诀，就是我们愿意有一个相爱的心和一个彼此分享的一个心。如果我们看第46节，我们就看到44到46节，圣经形容信徒常常在一起，凡物共用，互相的帮助分享这个物资。我们发觉到共产主义原来那个精神2000年已经出现了，而且出现在基督教里边，凡物共用，个人卖了他的东西一同互相分享，一同吃饭，一同交通敬拜。结果我们看到家庭和他们的教会都兴旺起来在1960年代、1970年代，在国内的弟兄姊妹可能不知道，但是在香港啊这些呢都知道，在西方协会里边出了一个4个人的乐队他们叫 Beatles 披头士 Beatles。其中一个被认为最有才华的一个成员叫 John Lennon 约翰·连侬，他创作了很多的流行曲里边有很多是宣扬和平、宣扬博爱。其中一首歌叫《幻想曲》Imagine， 内容是大概是这样的 ：Imagine 幻想，没有天堂，没有地狱。抬头只是青天，再没有国界，没有国家，没有宗教，个人在和平里边生活。如果你认为相信这样的人不多， 你就错了。希望有一天你加入我们的队伍啊。所以他呢做那个时候他的曲很好听，所以很多人呢都是朗朗上口，唱这一首歌。但是在1998年，他的一个儿子叫 Julian Lennon 朱利安·连侬，他这个儿子接受访问，他就说，我爸爸其实是一个伪君子，他宣扬和平，他宣扬博爱，但是他抛弃妻子，这算是一个诚实的人吗？所以呢，我们发觉到有时候我们讲爱，但是我们没有实行爱。约翰一书3:18说，小子们啊，你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弟兄姊妹，但愿在我们的家庭里边，但愿在我们的教会里边，我们有更多在行为在诚实上边的爱啊！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你设立的家庭，设立了教会，给我们在其中。主啊，我们如果有弟兄姊妹他没有了温暖的小家庭，但愿教会成为他们温暖的大家庭。如果我们中间有弟兄姊妹他们又有温暖的小家庭又有温暖的大家庭的，他们是何等的蒙福。我们谢谢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将家庭和教会更多的配合在一起，一同面对这个时代的一些潮流。求你建立我们的信仰，尤其是我们下一代年轻人的信仰。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